Thanks, Danger.民数记三十三章。我们从十六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是两节是圣经，应该是209页，209页。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波罗哈塔瓦。从基波罗哈塔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西乃旷野是第十一站，所以第十二站呢是基波罗哈塔瓦，第十三站呢是哈喜路，第14站呢就是利提马。那我们说过，这42站是分作14站、14站。又十四站，所以到了利提马呢，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有很深的印象，我们在西乃山，第十一站，我们已经花了许多的时间，我们来解释第十一站。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第12、13跟14。那么到了14呢，我们知道就告一段落，那就是说14站加14站加14站，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这个第14站呢，果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是一个关键的站。那么，那么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转弯，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我把它再读一遍：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波罗哈塔瓦。从基波罗哈塔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接着上一次所交通的，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色列在旷野里漂流的42站。我们一直在连着，今天应该是第9个主日的晚上，我们来看这个42站。那么上一次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旷野所学的一些的功课。我们最后特别讲到他们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起行，照着神的旨意安营。那么特别讲到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把帐幕支搭起来。现在呢，无论他们是起行、安营、会幕，都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所以现在有一个生活呢，乃是向心的生活。他们在神面前是围绕着神的宝座，围绕着神施恩座在那里生活的。那么我们特别上一次，我们花一次的时间，我们讲完利未记。那就是利未记里面所包含的，就是告诉我们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在每一次安营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属灵的生活，那个整个生活的内容和过程和点点滴滴，那就是利未记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说过利未记一共是27章，那么一共是27章。那么前面呢16章是一段落，后面从17章到27章是另外一段落。那么前面16章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后面一段呢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那么到底我们今天怎样亲近神，以色列人怎么样来亲近神呢？那么1章到7章给我们看见一个祭牲祭物，有5种的祭物。那么这5种的祭物呢，都是预表基督。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如果犯罪了怎么办呢？ 他们就牵了牛，牵了羊，就来到祭司的面前。然后呢，祭司就把这个祭物就摆在祭坛上，铜祭坛上，然后为百姓赎罪。那么这样的以色列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没有牛，没有羊，也没有斑鸠，也没有鸽子，但是呢，主耶稣为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看见有五种的祭。里面最叫我们感动的就是赎罪祭，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那不止如此，他也为我们献上了赎愆祭。那因着这个缘故，他受了鞭打，我们就得着平安，所以那就是平安祭。但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前，他为我们来到地上33年之久。那么，弟兄姊妹，他的生活，他一生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祭，在神的面前。那么，那个祭乃是代表我们的主没有罪的生活。所以，你发现素祭里面根本没有血的，其他的祭都有血，那就特别只做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来说，没有受伤，这个都是受过伤的，那个祭都表示都受过伤的。但是呢，素祭里面没有血，素祭是用细面来做的，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罪的生活。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生33年半，为着要遵行神的旨意，他的生活就是那个祭。那么这个是指着素祭，但是所以主耶稣能够把素祭献上，能把这四种三种的其这四种的技能献上，能为我们成功十字架的工作，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主耶稣把自己当作燔祭献上。我们说过，燔祭的特点就是，无论你只要献燔祭，你献上的一定是一头牛或者一头羊或者是一只斑鸠，一定是完整的。你可以贫穷，你可以富足，富足就是一头的牛，是完整的牛。如果贫穷的话，虽然但是你不能献半只牛或者十分之一的牛，你没有那个力量，但是你一定要献上整只的斑鸠。所以这个就是指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向神宣告说：“我来了，乃是为着要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预为我预备了身体。”那现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把身体献上，他乐意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主耶稣不肯把自己献上，如果主耶稣稍微爱护自己，稍微的救自己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十字架的痛苦可以叫他从十字架下来的，他可以差遣12营的天使，他的痛苦就过去了。但他不肯救自己，他宁肯救我们，就是因为他不肯救自己，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有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来到主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第一，因为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他的奉献是100%的献上。我们的主为着爱我们的缘故，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不是十分之一，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乃是10%的，100%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奉献。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祭，然后第八章到第十章呢，你就看到那就是讲到祭司。那么这里就很明显的，如我们怎么能够亲近神呢？因为是借着祭物，但是呢是祭司把它献上，我们的主就是大祭司。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他为我们来到神的面，父神的面前，献上了这些祭。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那个路乃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到第16章的时候，那么这里有一幅的图画，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赎罪日。赎罪日呢，原来是犹太人他们节日里面很重要的，就7月10号。 那么那天呢，这个大祭司要带着血，然后呢就替所有的百姓赎罪。那么他套带着血要在会幕，要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在约柜面前要弹血七次。那为什么有血呢？因为有一只羊已经献上，我们的主就是那一只羊，他为我们流血，所以靠着，所以现在呢，今天我们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大祭司所以能来到神的面前，乃是靠着血。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弟兄姊妹，今天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他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从前呢，有一个小朋友，他在主日学里面，那么老师呢就问他们学生一个问题，他说：“请你们告诉我，那么神是不是万能的，是每件事情都能？”那么所有的同学都举手了，只有一个小朋友没有举手。那么这个老师很紧张，以为说他可能福音没有听，他可能还不大明白救恩。他说：“老师，神是万能的，但他有一件事他不能。”这个老师说：“他哪一件事情不能呢？”那么他说：“主耶稣，他说神不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再来定我的罪，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流血了，所以我不必再流血；因为主耶稣为我受了审判，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再审判。不错，我们是罪人，但是因为主耶稣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除去了我们的罪，所以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一点的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你行善，不是你努力，然后你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乃是照着我们原来一样，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就是个罪人。但是今天为什么在神面前好像看不见罪的痕迹呢？因为主耶稣做了我们的义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因信称义。我不记得我在这里有没有跟大家提起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从前在上海啊，有一个人，他一个画家，他想画一个浪子的故事，浪子的一幅画，结果他到马路上看到一个乞丐，告诉他说，他说你明天呢，你能不能9点钟的时候到我的画室画廊里面，我要替你画一张画。那么这个画廊呢，这个浪子呢，听见了就很高兴啊，因为有个画家要替他画画，所以那天回去他特别洗个澡，然后呢到这个理发店里面去，这个把所有的衣服，所有这把头发弄得非常亮亮的，然后呢特别去借了一套西装。那第二天早晨这个9点钟就敲门了，那个画家根本不认得那是浪子啊，根本不知道，所以他说你在找谁呀、啊？他说你知道吗？这你跟我约好的，今天你要来替我画画的，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浪子。那么那个画家说，他说我所要的是个原装的浪子，不是化妆过的浪子，不是今天这个包装过的浪子。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再化妆，我们这个人怎么装都装不好。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这一切。那不止如此，你记得吗？赎罪人有两只羊啊，那么一只羊呢是流血的，另外一只羊呢就把所有犹太人的罪都背负在他身上，然后呢就把他放到旷野里面去。那这就是主耶稣，你记不得，记不记得在这个，你记不记得约翰，施洗的约翰看见主耶稣的，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希腊的原文是“背负世人罪孽”。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就是那两只羊的另外的一只。今天呢，他把我们的罪背在他的身上，结果他们离开很远很远，今天在神的面前好像看也看不见。所以今天我们的罪，神已经把它丢在太平洋，丢在大西洋里面，再也看不见，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罪一样。弟兄姊妹，是谁把这个罪背负过去的？我们的主把它背负去，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只羊，被放逐到无人的旷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罪一样，这叫什么？这叫做称义。 我们怎么称义的呢？我们因为相信，所以我们称义。那这个就是亲近神的道路。那么后面从17章到27章就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那么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圣洁。所以弟兄姊妹，前面一段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后面一段给我们看见因信称圣。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威斯利约翰给我们看见因信称圣。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在利未记里面本来就是分这么两段的，很清楚。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怎么能站在神面前呢？因着相信。好了，因着今天我们活在神面前，因着我们亲近神，就好像摩西在神面前伏伏40昼夜一样，我们脸上自然就发光了。所以成圣圣洁是个结果。谁离开神最近，那个结果叫做圣洁；谁离开神很远，那个就叫做不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洁不圣洁，乃是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一个常常见主面的人，他的说话、他的行事、他每一个动作所代表的给人的印象，就是圣洁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你在这里奋斗，你只要都留在神的面前，只要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个结果自自然然的就是圣洁。所以圣洁不是说你在那忍耐，在那边奋斗，上一次记性不好，所以你没有把它记好，所以现在你要记得忍耐，你要记得如果被骂不还口，你要记得人怎样的糟蹋你，你怎么样一句话都不回，那么你以为上一次你失败了是没有把记没有把自己没有提醒自己，但是呢，现在你要努力要奋斗，然后你终于你能表现基督的温柔忍耐。这等等，那弟兄姊妹，这是人工的，所以你看见了许许多多追求圣洁的人。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弟兄叫埃昂塞。这个埃昂塞呢，我们晓得他是这个追求圣，他在救世军里面。那救世军里面的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他们就是圣洁运动，他们追求圣洁。那么在圣洁运动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相信说，如果有一天你把自己奉献给主，如果有一天圣灵浇灌下来，那么你有了圣灵浇灌的经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得着了第二次的祝福，叫 second blessing。 那么当你得着到了那个关以后呢，那么你的罪啊，在里面那个罪根呢，就像拔牙齿一样全部拔出来，所以从此以后呢，你就不会，你就几乎要达到无罪的完全。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历史里面圣洁运动一直在那里，所以就告诉别人说，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圣洁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那条路。所以这位弟兄啊，他非常的努力，他一直希望，他每天他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他每次一失态了以后，他就责备他自己，一发肉体以后，他就在那里恨他自己，他就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小心，为什么今天根本不应该顶嘴的，为什么要顶嘴，他觉得自己是污秽，他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所以呢，他觉得他在主面前一定要过一个关才可以。所以有一天呢，他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到旷野里面去，然后在那读圣经，然后果然的那天神呢还浇灌他，让他觉得主与他同在，那他真的过了关了，那这就是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就是第二个祝福。那么他真的以为从那天以后开始，他罪完全从他身上脱落了，现在可以不再受罪的辖制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仍旧如履薄冰，他仍旧怕说，现在他以为一下子就好了，这下就完了，就可以了。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他慢慢慢慢，如果他诚实的话，他发现他自己还是没有达到，还没有达到那个这个无罪的完全，所以就他就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你知道，许多紧张的基督徒都是可爱的基督徒， 如果技术不紧张，他根本不在乎，那么管他爱发脾气就发脾气，爱失去忍耐就失去忍耐。不，一个如果爱护自己羽毛的人，特别是一个如果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的话，那弟兄姊妹他受不了这些。许多时候，有的人发了脾气很高兴，有的人失败了很高兴，爱主的人不能这样。爱主的人他觉得为什么我又得罪主了？为什么我又亏欠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慢慢觉得好像神所应许的没有达到啊。我以为说罪根已经拔出来了，结果为什么还有那些情形呢？所以最后他实在神经受不了了。这也很奇怪啊，这个大概啊，这个救世军的人呢都知道说，很多人会有这种情，所以他们有一种疗养院呢，专门呢让这些人来休息。你们太紧张了，现在到一个疗养院休息休息。那么结果这个弟兄们也到疗养院去休息，很年轻轻的跑到疗养院去休息。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然后他看看那些弟兄姊妹都是精疲力尽，都是奋斗到一个地步是精疲力尽，因为他们一直要做，一直要做。从前他们知道这个。诚意呢，什么事都不要做。今天信耶稣，什么都不要做，主耶稣已经为我做了。那么现在他们觉得，现在主耶稣做了那么多，下面剩下的我总要做吧？我不做不好意思，我不做我不放心。你能说我什么也不做就能忍耐，什么也不做就能温柔，什么也不做就能谦卑，这个可能吗？这个当然办不到，不可能的。所以他努力要把自己献上，努力要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弟兄姊妹，最后他做到了疗养院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许多人都这样，你知道吗？在灵恩运，现在灵恩运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他写了好几本很重要的书，他也给我们看见，他也告诉我们有写了一本书是讲到将来是前途的。他到了巴西，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住到医院里面才行，因为那个神经的负荷太重太重。那么弟兄姊妹，从前你没有得救的时候，你背的是罪恶的重担。但是现在你发现你所背的是圣洁的重担，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如果不爱主就算了，如果你爱主的话，你发现有忍耐的重担，有谦卑的重担，有温柔的重担。你希望你有一个表现是温柔的表现，谦卑的表现，是爱主的表现，但是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你失败了，不知不觉的火山爆发了，不知不觉的地震了，不知不觉的河东狮吼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你愿意的吗？你100万都不愿意，弟兄姊妹。所有基督徒失败软弱都是无地自容的，所有基督徒失败软弱都是在主面前懊悔认罪的。那么弟兄姊妹，到底那个得胜的秘诀，到底那个圣洁的秘诀什么呢？圣洁的秘诀很简单，我们说过，它不是个努力，它是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你如果是都留在神的，都留在基督里，你如果是活在神的面前，他自自然然的那个结果就是圣洁。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说过，圣洁就叫我们能够胜过罪，能胜过暴躁，能够胜过那个无理，能胜过这些能胜过暴力。我们每个人都有暴力的倾向，但是我们能胜过这些。弟兄姊妹，这个成圣我们上次说过了，这个成圣呢，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什么叫做健康呢？健康不是说细菌不在里面，细菌仍旧在我们身上，但是细菌已经得了某一种平衡，它的数目不起来。但是什么时候你疲倦了？什么时候你累了？什么时候你抵抗力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口腔里面的细菌数目就增加起来，然后扁桃腺也发炎，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本来有的人没有肺病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个是累了，他疲倦了，结果呢，肺就出了毛病了。那么有的人呢，本来身体很好，本来不应该感冒的，为什么感冒呢？因为他的抵抗力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细菌就占了上风。那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的圣的基督徒，今天基督所那个生命就是我们的抵抗力。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健康，什么时候抵抗力强，只要你是健康，就是没有病的。那只要你健康，只要你休息，你如果好好休息，有的时候我们不肯休息，所以呢，就把我们的健康，把我们的抵抗力弄弱了。 如果你多休息、多吃的话，你只要符合这个生命的定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就不会生病，你看他就不会感冒。那为什么有许多人在美国，他们喜欢要吃维他命 C，每天吃一克的维他命 C 的，没有别的，他就是要维持那个旺盛的生命力，那么维持那个抵抗力。结果虽然细菌在那里，但是它可以笑傲细菌，它可以对着细菌发笑，因为什么？因为它就这样，它也不生病。所以这个叫做健康。什么叫做成圣呢？成圣就是健康。成圣就是属灵的健康，属灵的健康，所以他不生病，不是说罪不在哪里，不是说发脾气那个炸药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那个炸药就炸起来了，但是他仍旧在那里，没有事，病菌仍旧在里面没有事，因为这个生命就征服了，就胜过了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洁。圣洁是属灵的，就相当于我们身体部分，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了，胜过罪不是一个一个去对付，不是一个个去打仗的，不是。胜过罪就是你吃得好一点，你穿得好一点，你穿得暖一点，你不要把自己消耗了，要多休息。从前我再说我不肯休息，但是现在你看见说，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要多休息，那么让你维持最旺盛的生命力。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健康。所以在保罗那个时候，你若问路加的话，那希腊的医学那个时候不大讲开刀的，那个时候他就是说，你需要休息，你需要多喝水，你需要运动，你需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摆在一个最健康的状态。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健康？什么叫做圣洁呢？这个就叫做圣洁。那么好了，这个第一段最后是讲的赎罪日。那么这一段呢，最后讲的什么？最后我们如果读利未记的话，就讲到禧年，不是千禧年，讲的禧年。什么叫做禧年呢？禧年就是你过了七个安息年，那么第二年叫做禧年。七年就是七七49，49年，然后再加一年呢，就是什么？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什么？就是禧年。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犹太人？因为他守安息日。安息日是这个人在那里守安息日，但是呢，讲的千禧年不是讲人。今天我们不止人要分别出来，今天我们能不能圣洁，不光是我们这个人要分别出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所得的产业是个什么样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脚所踩那块地是迦南美地。好了，今天根据神的旨意，每七天、每六天。人要休息一天，所以我上次说过了，如果你试试你的脉搏的话，大概七天里面有一天是比较慢一点，其他的比较稍微快一点。那么这个是科学家们今天找出来的结果，很有意思的。那么人今天呢，根据神的旨意，那么你知道，那么以色列人呢是每工作六天就要休息一天，安息一天。为什么这样？因为神要提醒人。今天你是福音入门，今天你也是从福音成全。那在这里神提醒我们，你知道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就是说，今天神创造了六天以后，第七天他安息了。那人是在第几天造？人是第六天造。所以人造好了，第一件事不是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安息。这是神给人所定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神把安息日给他们，那就是常常提醒他们，每一次你们每天过生活的时候，你们要歇了自己的工。你们不要以为说是因为你按了电钮了，所以这个电梯才上来，不是。所以现在他们犹太人他们，我们说过，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在加利，他们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电梯啊，每一站、每一楼通通要停的，所以这叫安息日电梯。那么你什么也不要做，那么你进去了，他就一直上去。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福音。神就是借着这个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如果 要称义不是我们做什么，今天我们成圣也不是我们要需要做什么。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等到你看到这个利未记最后第二段最后面讲到禧年，而禧年是什么呢？禧年就是讲到他们守了7个安息年。那么什么叫安息年呢？那上一次我们说过了，今天我很快的复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上一次因为我们后面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怕大家那个时候精神已经差了，所以我想我把这个稍微再提醒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安息年和安息日不同在哪里？安息年是我们休息，安息年安息日是我们休息，安息年是地休息，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搅扰那个地，让地能够充分的休息。那么，如果你耕种6年以后，第7年呢，神说你不要耕种了，你什么也不要做。那么，然后呢，神会供应你这个地呢，仍旧为你效劳。然后呢，那么第8年、第9年，你仍旧可以有很好的丰收，因为神祝福你。你相不相信？所以每6年呢，要休息1年，让地休息1年，这是神的命令。那么，但是很可惜，我们上一次说过，以色列人呢，他们有没有遵守这个安息呢？没有，因为神明明告诉他们说，每7年要安息1年。结果我们上一次说过，他们有490年没有守安息，所以每7年呢，应该守一次安息年。结果他们欠神一次安息年。那么按理来讲，490年他们应该让地休息多少年？多少？70年。那么，因为他们没有守的缘故，那么神对他们说：“你们既然不愿意分期付款，我让你一次付清。”所以呢，你看，因为他们没有分期付款，所以最后呢，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过多少年呢？70年。那么为什么70年呢？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现在安那个耶路撒冷就是这个迦南地呢就安息了，因为他们被掳走了，所以他们不再脚不再踩在他们身上，不再麻烦他们，让地休息了多少年呢？休息了70年。从前我在巴西的时候啊，我常常我出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因为孩子都还很小，所以呢，那个时候旅行的时候我都还一个人旅行。然后呢，很多弟兄姊妹说，他说好不好下一次啊，你带家人来，那么让他一起来，那么好让我们也能够一同有很好的交通。所以呢，后来我就把这个消息呢就告诉了我内人。我说，那么弟兄们有这个意思，是希望说呢，你如果出去的话，我们呢，你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结果那人说，他说他最好不要去，因为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是他休息最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吗？你就知道说，当我在家的时候，我就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搅扰，叫他不能安息。所以现在呢，我不在家就变成他最好安息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也是这样，这个地也有多少年了，他们搅扰他，没有让他安息。但是神说每7年要安息1年，每7年要安息1年，他们就是没有遵守。那么弟兄姊妹，难怪以色列人，如果7天里面有1天什么工都不做的话，你可以把腰带束紧。如果我说现在犹太人还是喜欢看电视呢？那么，如果你不看电视，一个礼拜一天不看电视，这个有的人还是办得到的，但是有的犹太人还是办不到。太阳下山以前，礼拜五下山以前，把电视打开，然后呢，那么就让他开它，但是很麻烦，就关不了，因为它不能够按电流。所以虽然这样，你知道很多犹太人他们还是可以忍耐的，礼拜天有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他们能够真的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那么他们有一天，甚至于这个他们真的也不起火，也不什么。那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那一天，犹太以色列国上上下下他们都得到最好最好的安息，也得到最好最好的休息。那这个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让地受安息，这个就很困难，因为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在你的身上。你真的能够相信说，你什么事都不做，然后神仍旧能供应你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可以7天有1天守安息日办得到，7年有1年守安息年，他们办不到。弟兄姊妹，本来就是办不到。 圣洁要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办得到；温柔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办得到；谦卑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办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圣灵是借着安息年让以色列人看见，安息日你还办得到，安息年你办不到。你真的，特别是你6年都耕耘，都殷勤惯了，你知道是一分耕耘一分的收获。你真的能相信说，你一年什么事都不做，结果地继续能供应你，结果你全家身家性命通通在那里？弟兄姊妹，今天你一个人可以有信心，你为着全家你能够有信心吗？在这个时候，你为着全家的生计，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他不放心，他不能不做，他总是要做一点，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没有安息。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总得要做一点，我们总得把牙齿咬得紧一点，我们才不会失态嘛；我们总得忍耐多一点，我们才不会抱起来嘛。那么好了，结果你又在那里用力，总是在那里做，你从来没有让他休息，结果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你的胃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所以很多姊妹很爱主啊，一直在忍耐，忍耐，忍耐，一直在那吞，结果吞出胃病来。弟兄姊妹，这是不幸的一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放心，我们就是认为说，我们不做什么的话，不可能忍耐；不做什么的，不可能温柔。我总得在那提醒我自己，我总得在那里包装我自己，化妆我自己，我总得在那里把自己的意志把它压下去。本来我要爆了，结果我不让它爆。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有多少的压力？你看在这里，你为着要生存，为着要让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为着要他要生存。弟兄姊妹，主说让地安息一年，结果呢，他们还是在那里耕种。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守安息年？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抓住他的重点。神让以色列人守安息年，就是问以色列人：你们头脑里面理论上都相信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迦南美地，是不是？但是我问你，你在你日常生活里，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吗？理论上是。你真的在那里耕耘的时候，你相信它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相信这个地好到一个地步，你什么都不做，一年它能够仍旧供应你吗？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有忍耐，有温柔，有谦卑，有所有的一切。你说我们懂不懂？我们懂。你相不相信这个基督就是预表那差不多的丰富，就是预表那流奶与蜜之地？今天主神已经把流奶与蜜之地给我们，已经把基督的生命给我们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个地好到一个地步，这个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你什么都不做？他仍旧能供应你，从你身上仍旧能够彰显忍耐、谦柔和温卑、谦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头脑明白是一件事。今天我们说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今天我们说感谢主，我们所得恩典何大？今天这个生命是何等的丰盛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能不能？今天你敢不敢能够说，我什么都不做，我什么都停下来，让这个生命在里面做，这个生命好到一个地步，我什么都不耕耘，它自己就会长出来。它什么都不做，到时候我仍旧可以有丰收，你敢吗？你愿意把你的一生都这样放进去吗？你愿意把你全家的性命都放在里面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努力用自己在那里奋斗，我们希望奋斗着来谦卑，奋斗着来温柔，奋斗着来忍耐，结果呢，我们是一败涂地，结果我们就变得贫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的人就把地卖掉了，主说这个地不可以卖，但是不知不觉的，因着贫穷的缘故，就把地卖掉。但是感谢主，你不管多贫穷，虽然有人有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救赎的计划，你的至亲的亲属应该为你赎的。所以虽然我们失败了，虽然我们失态了，但是感谢主，你看我们的主人何等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禧年。什么叫禧年？禧年就是你如果在这50年之内，你把你的地卖了，你没有赎回来，到了禧年的时候。全部得到释放，你本来是被掳的，现在可以得到释放，为什么？因为到了禧年， 你什么事都不做，但是最后你失去了这些，但这些你看见全部就回来了。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贫穷、瞎眼、可怜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那里做，我们不相信那个地是迦南留美之地，是迦南留奶与蜜之地。你真的相信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是大能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能够说我什么都不做，这个地自然就能够长出它的谦卑、温柔和忍耐。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安息，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奋斗，我们觉得只有奋斗才有结果，反而你看见是只有当你停止奋斗，当你不再奋斗。当你听见一个福音说主耶稣为我死，所以我不必再死了，这是荣耀的福音。但是有一天你听见一个福音说主耶稣替我活，所以我不必再活了。你活得太辛苦了，你凭着自己在那努力奋斗太久太久了，你为什么不肯安息下来呢？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不让地安息，一直让它搅扰呢？所以最后你看见吗？神最后终于让他们掳到巴比伦。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贫穷，就是因为我们要在那里做工。成圣、称义是因信称义，成圣也是因信称圣。所以，如果你读完了整本的利未记以后，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怎么活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前面一段是因信称义，后面一段是因信称圣。因信称圣是因信称义的结果。亲近神的路，乃是因着相信，因着主的宝血，因着主为我们所做。那亲近神的结果，自自然然就是圣洁，什么都不需要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只有这样，以色列人无论如何到哪一站，无论如何到哪一个营，你看见他起行安营，都是照着神所吩咐。好了，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所学的最重要的功课。那么大概我想我们都把它讲完了，比较重要的我们大概都讲过了，虽然有的地方讲的不是很细。那么今天呢，现在很明显的，我们再要往前走，我们一直要走到第十四站，就是走到十四站，我们叫42站，14+14再14，这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14代14代又14代。我们说过，为什么十四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抱怨了14次，埋怨了14次。那不止如此，十四呢是代表十字架的数目，因为主耶稣是在正月14号钉十字架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大卫，从基督到大卫是42代，大卫到不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基督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42代，14+14+14。所以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达到宝座呢？是经过十字架才达到宝座，经过苦难、经过卑微才升高。那么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长大，我们的天路历程也是14+14+14。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十四站里面，这个第十一站是个关键点。还有呢，就是倒数过来第十一站也是关键点。我们讲过了，是不是？那么一个呢，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是西乃，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倒数过来11站，你们去看圣经是加底斯，明白吗？一个是西乃山，一个加底斯，那非常有意思。我们说这两个关键点呢，就好像椭圆的两个焦点一样，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那么这个两个焦点就解释了这个42站，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很有意思，弟兄们，你们看了吗？刚才我们说以色列人不管到什么地方一安营，他们怎么安营，就是根据这个，根据什么？根据利未记，我们整本利未记我们已经解开了。那么现在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西乃山主要代表什么？西乃山主要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那么加底斯代表什么？加底斯就代表因信称圣。所以你看，这又是两个很重要的焦点，跟我们刚才看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西乃山已经讲了好几次。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他们在主面前在教育、受教育。那么现在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活在神面前。现在他们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我们很清楚了。 但是下面一战很重要什么呢？就是加的士，因为加的士就快到迦南的门口。但是结果我们看见说他们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就是在圣洁这件事失败了，然后他们从那里就开始漂流了38年，然后最后呢还是回到原点，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再进去。所以我们记得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点。那现在我们把这个两个再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到底这个两个点在什么地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常识。这个西乃山过去了以后，那么刚才我们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那么很清楚，这个西乃山这个过了以后，就是西乃山过了以后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就是基布罗哈达瓦啊，那么这是第12站。第13站呢就是哈喜路，那么第14站呢就是，刚才说的，利提马，对，利提马，啊，33章那里所给我们看的利提马。好，那么这是12、13、14，那么走完了14以后呢，第一个阶段就完了，所以这个我想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刚好告一段落，那么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底发生了几件事情。在这个基波罗哈塔瓦呢，他们吵着要吃肉，那么这次呢，神也给他们吃肉。那你记得这不是第一次，他们有前科的。老早啊，他们就曾经吵着要吃肉，对不对？很早很早以前呢，他们就吵着要吃肉，结果呢，神就给他们肉吃。那次他们吃肉吃完很平安，这一次吃完肉以后就不平安。上一次吃肉呢，你看神一点事也不做，这一次呢，你看见神的手就在他们身上。所以在这里大家要明白，这个西乃山是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你看见了吗？西乃山以前神对以色列人对待是一种的对待，到了西乃山以后呢，是另外一个对待。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知道以色列人都受了教育，没有受教育以前，那么今天你做这些事，因为你无知。现在呢，你受了这么多的教育，受了这么多的恩典，那么如果你仍旧做这些事，你看神的手就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你看见从前也发怨言没有事，现在发怨言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关系到神的进展。他们看了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神供应他们那么多，给了他们那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教育，到今天他们还是不认识神，他们还是说我们要在肉锅旁边吃肉。弟兄姊妹，他们把神所做的放在什么地方？他们到底心中有没有神？他们还是只满足他们自己的愿望，只要我要吃肉，我就非吃肉不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要吃肉的时候，他忘记了他曾经是本来是做奴隶的，他忘记了他本来是在埃及手下法老家做王做苦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那个吃肉的人一上来，他什么都忘记，他忘记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人性。你看见吗？虽然神给他们那么多的教导，特别在西乃山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里，那个你记不记得那个金牛犊的故事？那么你看见神的审判是那样的，那样的轰轰烈烈，他们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现在也有律法，律法也降给他们，他们也知道这个山上的他们也知道这个会幕也建造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学了那么多的功课，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恩典。现在他们还是发怨言，同样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从前说，如果从前说的话，那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不明白，他们不知道。现在呢，他们不光是抱怨，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又哭嚎，他们又在那里哭嚎，又哭又喊。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之外，我们在眼前的并没有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现在他天天的看都是马纳，就好像我们天天读圣经，讲来讲去都是圣经。今天是马太福音，明天是启示录，怎么我们读来读去，好像这个就是这本圣经啊？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一本小说，或者给我别的刺激一点东西？你看见吗？这些东西都是刺激的东西。现在呢，他们要什么？他们要什么？要肉吃。所以呢，他们除了这玛纳之外，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忘记了基督徒的特点，就是除了玛纳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但是现在呢，这些不能满足他们。现在呢，他们要吃，现在他们要满足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要肉吃，结果呢，神给他们吃肉。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还答应他们？在这里，第一，我们要记得，我们从来还不知道他们肉体是那么大。你知道，实在说来啊，在律法没有以前，他们也要吃肉，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丑陋过。你知道吗？尤其是你在那里享受了主那么多恩典，有了玛纳，你知道从前是没有玛纳供应，那么你吵啊闹啊没有关系。现在那个时候还玛纳还没有降下来，你们更吵。现在玛纳也有了，供应也有了，主与我们同在。那么弟兄姊妹，但是你看，等到一个人肉体爆发的时候，等到一个人肉体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个丑陋、那个光景呢，就显出来，那是血淋淋的、很清楚的，就显在这里的面前。那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过，刚刚经过西乃山，西乃山是讲律法的。律法是什么？律法圣经给我们看，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你看了这个律法以后，你就知道说，你我根本不能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律法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有愿望行善，我们没有能力行善，我们做不好。我们有愿望要遵守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根本就不讨神的喜欢，我们肉体就是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认识你的肉体？你永远不认识你的肉体，一直等到你看见了那个，一直看见了律法，律法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看到了那个镜子，你才知道自己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那个人性更丑陋，人肉体更丑陋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个律法，有一面镜子在那里给你照。所以现在你再读到，在这个刚才就在你如果再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如果我们再读到在这个基波罗哈塔瓦这里所发生的事，你如果再读的话，你看很明显的，这里的肉体，整个的那个丑陋的光景就显出来。那为什么？因为刚刚经过西乃山，刚刚有一面大的镜子，大的镜子就是给你看见你这个人不行。不错，现在应该往迦南去，应该往流奶与蜜之地。刚刚出发没有多久，现在从再出发，再教育，再出发。现在一切都按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愿意按着神的旨意。而且你记不记得摩西还在前面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在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你看见神在他们中间，神的同在他们在他们中间。他们应该天天享受那个玛纳，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因为你看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现在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那么弟兄姊妹，按理来讲他们不应该有这种表现，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表现就是肉体的表现。那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肉体有一个特点，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本来呢我们知道这个灵魂体是灵圣灵，如果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果在我们里面，就代表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他要管理我们这个人，然后我们这个灵就管理我们这个魂，我们这个魂就管理我们的身体。所以你看见灵魂体，这是他应该有的次序。但是呢，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灵死了， 临死了以后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人就变成没有土头、没有主张的，所以人要开始保护自己，人要开始保卫自己。那么这个后来人就发展了没有神的文化。那么现在你的这个肉体，现在呢，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现在这个魂呢，就畸形发展。那当我们人格畸形发展的时候，那么你发现，本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呢，这个身体呢是听我们魂的话，魂呢是听灵的话，灵呢是听圣灵的话。那这个人就受圣灵的支配。所以呢，什么时候你说睡了，你告诉身体说睡了，他就睡着。你不需要用安眠药，你睡他就睡着。但是现在不行。现在你看见人堕落犯罪以后呢，现在有一个畸形、一个畸形的情形，就是身体呢就爬到人的魂的上面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人就变成颠倒的人。现在你看见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原来就是被罪污染的魂、人格和他的身体。不过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颠倒过来。颠倒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应该我这个人来支配我的身体的。身体要听我的话的，那么结果什么叫肉体呢？肉体的表现就是我听身体的话。身体有一个欲望，我非打倒不可；身体想吃，我非吃不可。我不管他，我不管什么，等到这个欲望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一定非要满足他不可。这叫什么？这就叫做肉体。所以我们记得，肉体什么？肉体就是颠倒过来的人，颠倒过来的人。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晓得发脾气不好，是不是？发脾气有的时候夫妻本来很恩爱的，非常恩爱的，结果好了，你这个结果呢？你把我的这个衣服撕破了，我就把这个沙发也撕破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你说这样做了以后，最后两个人还得手牵手去买沙发，还得手牵手去买衣服。那么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在那里发脾气，当一个人在那里好像发飙的时候，你很明显，你知道这个不是理性，你很明显知道这是暴力嘛？这个暴力谴责暴力，很多暴力在我们家里面的嘛，那个暴力根本就是肉体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它是没有理性，肉体出来，它根本是一定要达到目的不可的。所以你只要把剪刀放在他手里，那个他在气头上的时候，他不管这个根本是我送给你结婚礼物，我还是把它剪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什么呢？这个就是我里面有个气，我里面有个欲望，我里面非伤害不可，结果一定要达到的目的。弟兄姊妹，不是你听他的话，不是他听你的话，是你非听他的话。所以这个人根本就是颠倒过来的人。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寻找人呢？那现在寻找人没有这样的广告。从前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在别的地方，台湾早期也是这样，在电线杆上常常看见寻人广告，那个人是倒过来写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人就是倒过来的嘛。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就是体贴肉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按理来讲应该爱主，应该追求主。我们是在西乃山得了那么多的教育，经过了11站了，现在应该很得胜了，结果没有想到第12站刚刚再出发，太高兴了。现在你想一切应该都是得胜的，没有想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肉体就显出他丑陋的样子来。从前有一个老弟兄，他很喜欢批评别人，他就是喜欢批评，他就整天到晚就是喜欢批评别人。那么而且把别人挖苦的一文钱都不值。那么有一天和他的姊妹啊，就到一个饭店去吃饭，那么正要进门口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又老又丑的人呢，从前面走过来。哦，他又在那儿要批评了，他说，你看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世界有这么老又这么丑的人，那一面指一面在那儿叫，把他挖苦的这个一文钱都不值。然后他太太赶快在旁边捅他，他说，你小声一点，小声，你根本就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那个人根本就是你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这面镜子是什么呢？这面镜子就是什么？就是律法。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西乃山的功课的话，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肉体。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失败，你看见吗？神让我们失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你看，我本来以为我会温柔、会忍耐、会谦卑，结果我什么都不是。 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说我们有一堵墙是假的，不是。许多时候我们活在主面前，我们自自然然就没有声音。那这个丈夫就觉得很奇怪，好像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一样，但是不是？因为那一次的的确确你活在主面前，但是后来为什么你又争起来了？为什么又抱起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你活在主面前，那个圣洁是自然的结果。但是什么时候你看见你一顺着我们的肉体，那么你一让肉体掌权的时候，肉体是要吃，我们非吃不可。弟兄姊妹，是你听他话还是他听你话？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让身体，我们听身体的话，我们这个人就倒过来了。那一倒过来以后，当然表现是失态的。一倒过来以后，给人的印象是暴力的形象，给人印象是发飙的，给人印象根本是不像基督徒的。那么弟兄姊妹，当然肉体怎么会像基督徒？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们不能，他们以为他们能，他们说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结果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已经拜起偶像来了。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西奈山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不行，也是不能。从西奈山以后，你看见每一站，我们都要学利未记所给我们的功课，什么都不要做。更多的依靠他，你相不相信主所给你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他的里面自然就忍耐，就是温柔。你什么不是？你不要逆向操作，弟兄姊妹，这就可以了。你把一个一群的鸭子跟一群的鸡，你从表面上看上去，他们的生命差不多。你只要赶到河边，你这鸭子就下去，鸡就是变成鸡。这英文叫 chicken，chicken 就很 chicken，chicken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害怕的意思。所以现在 chicken 就变得非常 chicken，为什么呢？因为它怕水。所以弟兄姊妹，人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圣洁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能受污染。我想我在这里跟你们提过，这个在神创造里面有一种的老鼠，有一种的鼠叫银鼠，是很漂亮，很漂亮。很多的打猎的人就希望能够得到银鼠。那么银鼠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干净，你怎么样都不能怎么样呢？